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性健康就是构成一个人整体生活和幸福的重要一部分，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单单提及性、受孕、或者是怀孕等范围，而性教育就包括了儿童从幼年的时候到成长期间所涉及的卫生、两性的亲密、和感情等各方面的，而它亦是一个保持积极和健康关系的基石来的。咁冇咗学校，就从学前班到12年级啦，都会喺学校里面教授性教育呢一个课程。咁而全国嘅性教育教学大纲就係基于儿童发展嘅理论设计出嚟㗎。咁呢个理论就充分考虑到人类佢嘅身体、情感同埋心理各阶段嘅成长过程啦。咁新州教育部嘅中学教育顾问韦斯特女士，佢就话澳洲嘅性教育课程咧系根据国际嘅科学标准而设计出嚟嘅。
It does follow the evidence of sexual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佢话呢个课程系按照唔同年龄嘅儿童佢哋成长嘅过程发展出嚟嘅，而呢啲嘅资源亦都反映喺教科文组织关于性教育嘅国际指南里面。而呢份嘅指南喺呢几十年嚟不断评估，以确保我哋所教导嘅系符合相关嘅概念，确保教学嘅内容。以及同时要确保里面的教育内容可以普及到所有的学生的。譬如说好像在幼稚园里面，小朋友就会先学习身体各部分的部位，他们的功能，他们的正确名称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课程就开始会发展到讲及关于受孕和怀孕。他韦斯特女士就说，在小学的早期，他们可以正确了解自己的身体和青春期身体的变化，而到小学的后期，他们就会开始学习生殖的健康和月经，进入了高中或者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更多了解关于性行为、怀孕、避孕或者有关性病感染的问题等等。随着学生在青少年时期他的心智变得更加成熟，学校就会开始教授他们关于两性的关系，什么叫做在同意之下进行性行为，以及两性亲密关系的更加复杂的课题。教学的内容也都包括了个人的私隐，以及我们所谓的身体自主 body autonomy， 要这些我们要保护自己身体的行为。而学校课程的本身也都十分之关注到学生在这方面可以取得一个正面的效果。咁故知佢哋所学习嘅就系关乎佢哋自己嘅身体啦，佢哋身体嘅功能啦，咁同埋喺佢哋未来嘅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佢哋身体喺两性关系里面所扮演嘅角色噶。嗱，咁韦斯特女士亦都话，教师系会根据学校嘅文化同埋宗教背景嚟到去调整课程内容，咁尝试嚟到去平衡社区里面嘅多样化同埋包容性嘅价值观念噶。咁新职学校通常喺教授有关性教育课程之先嘅时候，都会通知家长话俾佢哋听，佢哋将会点样嚟到去开展呢个性教育。而学校往往就扮演咗一个通常我哋喺屋企里面唔会讨论课题嘅平台啦。咁据韦斯特女士就话，其实喺课室里面大多数都系年轻人，无论系年龄大小都好，佢哋都对于自己嘅身体，对于性本身系有一个好奇嘅。他们只是想知道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是一个正常和其他人是并无两样的经历，而他们亦都发现了有效的性教育实际上是可以推迟一些人是有过早的性行为。所以呢，当他们越早向小朋友灌输性教育教得越多，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就会更多，而他们做出的决定就会更加好了。另外一位中学的课程老师 Kathy，他就说父母在屋企里面提供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到讨论性这个问题是十分之重要的。
Parents need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schools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feel supported and confident to talk to either their teacher or to their parent about what's going on with their own.
Kathy 就说家长需要跟学校合作，以确保当学生和老师或者家长去讨论自己的性健康、性取向、两性的关系、个人的卫生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得到对方的支持和有信心地去提出问题。而实际上他亦都挑战很多父母应该及早向他们的子女就着性教育这个问题是展开对话，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学生放学回来向他们提出相关问题的时候然后才开展对话。 咁因为据佢了解，好多小朋友当佢哋觉得唔想同家长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可能佢哋就会自己喺网上寻找答案，而最终佢哋得到嘅只不过系一啲错误嘅信息。嗱，咁一位专攻儿科健康，并喺澳洲最具多元文化特色嘅住宅区工作咗30年嘅全科医生巴雷拉博士，佢就话：好唔好彩，当讨论到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佢哋都会靠自己寻找答案。咁因为佢哋觉得喺屋企里边咧，唔可以讨论呢个问题啦。
In my experience, the minority of my patients have spoken to mum or have come with mum.
巴雷拉博士就话，按照佢自己嘅经验啦，佢哋父母嘅一辈咧，好少就同佢哋嘅妈妈倾谈有关性呢个问题噶。咁尤其是一啲女仔，佢哋想谈及避孕嘅问题嘅时候咧，这个唔敢同屋企人倾嘅现象系更加普遍。咁因为按照佢嘅理解，女孩同父母公开谈论性教育咧，可以讲系非常之罕见。咁佢唔知道呢个系出于怕丑啊，抑或系出于文化嘅偏见。当我问佢哋，你哋有冇同妈妈倾过呢个问题啊？咁好多时佢哋都会话冇，但系我更加愿意同你倾呢个问题。嗱，咁巴雷拉女士就话咧，十几岁嘅男孩往往都会向佢查询，但系佢哋所提出嘅问题咧，可以讲系有唔同嘅类型噶。咁譬如好似话佢哋想检查下自己有冇性病啊，佢哋同女孩子发生性关系之后会发生啲咩事情啊？咁而佢就会同佢哋讲，嗱，记住啦，避孕药系可以防止怀孕嘅。但是他不可以避免因为性行为而感染到性病这个的风险的。那巴雷拉博士就说，大多数的父母都会等到孩子发育到某一个程度，然后才会跟他们开始讨论性健康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当女孩子出现了第一次月经啊，又或者是当男孩子呢开始手淫啊，出现梦遗的现象啊，又或者他们遇到跟青春期相关的问题等等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跟他们的仔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咁佢就话，大家应该利用呢个机会同佢哋讨论关于性健康嘅问题。咁不过佢同事就话，好多时咧，佢亦都会面对一啲家庭因为宗教信仰嘅背景而带嚟嘅挑战噶。咁而巴雷拉博士就话，面对呢啲情景，佢会尊重佢哋嘅立场，但系佢同事会坚持事实，坚持科学嘅信息，同埋好多时会使用道具去克服有关沟通上面嘅困难啦。咁同样，父母又点样嚟到克服佢哋自己嗰种唔安全感，同孩子开展关于性健康嘅对话呢？咁巴雷拉博士就建议，大家可以将信息呢係尽量简单化啦，但係要力求真实，同埋避免任何混淆嘅情况。咁佢就话，帮助孩子佢哋首要知道嘅事情係边一样嘢呢，同埋千祈唔好向佢哋讲大话。咁又如果你唔知道答案嘅话，咁你就试下去寻找答案啦，去揾下你嘅医生啦，去揾下你嘅老师啦。咁又如果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好正常嘅问题嘅话，咁你就如实地详细回答啦。好多时当你俾出一个直接嘅答案嘅时候，咁双方嘅对话就可以到此为止，你唔需要好深入咁样讨论有关性接触嘅细节啦。咁讲到呢度，父母佢哋又可以喺边一方面可以揾到一啲可靠嘅资料呢？嗱，咁有一个网站就叫做 Raising Children。即是养育孩子的网站，这个是一个由政府资助开发在线的网页。他的负责人麦可麦克就以下这样讲了。
Talking about sex can be a challenge for parents if they feel a little awkward or they don't know how to begin the conversation. It also might be that they feel unprepared.
林麦可麦克就话，如果大家父母感觉有啲尴尬或者唔知点样开始同仔女谈论性呢个嘅问题，咁亦都可能咧，佢哋对于突然间出现嘅话题冇准备好啦。咁为此缘故，佢就经常建议大家尽早开展有关嘅对话。咁如果大家发觉进展唔系太过顺利嘅话啦，咁大家可以暂时押后，再倾都唔迟。咁但系无论如何，尽早同你嘅孩子就呢方面嘅问题展开对话啦，就可以帮助减少更多嘅尴尬嘅。咁因为随住时间嘅推移啦，咁你对呢方面嘅知识更加多啦，咁你就可以向你嘅孩子传达性同埋性行为系构成健康生活嘅重要信息啦。嗱 ，Raising Children 呢一个网站系有大量资源可以用于指导父母点样同佢哋孩子就性健康嘅问题进行适龄嘅对话。嗱，咁麦科麦克就建议家长要做好准备，提早寻找有关嘅信息。咁佢就话，譬如好似8岁以下嘅小朋友嚟讲，佢哋可能想知道咧女仔同埋男仔嘅身体有啲咩唔同 ，B B 仔喺边度出嚟嘅咧，诸如此类呢个问题。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提示。咁父母们咧就可以问佢哋孩子，睇下佢知道啲乜嘢。 同埋睇下佢哋对于呢啲话题嘅睇法。咁又譬如九至到十一岁嘅小朋友咧，佢可能会对于性行为同埋亲密嘅两性关系、手淫啊，或者喺呢个年龄层有关身体发育啊，或者系同性有关嘅知识等等。嗱，咁最后韦斯特女士就为嗰啲喺讨论性教育知识而感到尴尬嘅人士提供一啲嘅提示。咁佢就话最好嘅时机咧就莫过于大家一齐坐一架车里边，因为喺呢个场合，大家唔需要有眼神嘅接触，但系同时间大家亦都唔可以避开对方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